主后2015年11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我不奇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神又召聚我们在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神真实的释放他的同在，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预备心来更多的领受神。让我花一点时间自己来跟神祷告。父神，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宣告你的信实，再一次宣告你永不改变的爱。主啊，再一次宣告你是一个伟大的神。主啊，你爱永不失败。主啊，你使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主啊，你使我们盼望不至于落空。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将我们一切所担忧的所有的事情完全的摆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真实的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每一步，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每一个的心都能够完全的敞开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真真实实的扎根在你的真实当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把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心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心。主啊，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每一个人都要来遇见你，因为我们在你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主啊，你已经迫不及待要来与我们亲近，迫不及待来对我们说话。主啊，现在就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主啊，恳求你更多的借由敬拜，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与你对话。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不好？在开始之前，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大声赞美神。
大声赞美神，
让我一起来拍手赞美他，跟随说我的盼望。 宣告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也渴望，主啊，在我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主啊，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主啊，以至于当我们无论是遇到何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更多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渴望真真实实的来扎根在你里面。主啊，当我们遇见到你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像一棵树一样栽在你的园子里，栽在活水旁边，不至于摇动，也不至于被震动。希望我们渴望成为一棵树，真实的扎根在你里面，不再被震动，在被摇动。唯有你是我的磐石，唯有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 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跟神说，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这是我，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这是我，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跟着来唱，这是我，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到幕后，到幕后，这是我，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 翅膀一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我宁愿心。 多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你作者为王，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你，我相信你必带领我们走每一步，即使在暴风当中，在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都必看见你的带领，一步一步的领我们前进。阿父，带领我们更多的看见你，更多的相信你就坐着为王，因为你是不撇下我们的神。从来都没有要撇下我，谢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笑脸迎着我们，以致我们不再害怕。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再次献上我们的心，愿你使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笑脸。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坐下之前呢，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说神永远都爱着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你。无论我们现在的心情是怎样，主，我们都要将我们的心献给你，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安静，将一个不震动的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也渴慕永远不要成为那小树而已，我们要成为那棵大树，栽在溪水旁，喝着你的活水，我们就永远不渴。主，我们要成为那大树，是可以让人在树下歇歇脚，也可以让小鸟来停在枝头上。主，我们愿意成为祝福别人的树。主，愿你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的敬拜，愿你悦纳，愿你也愿纳我们每一个敬拜你的人。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太久好像没有站讲台，其实我的心里是波涛汹涌，但是我想无论我的心情如何，神永远坐着为王，他也晓得每一个人的需要。愿神今天亲自对每一个人来说话。好，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71篇，如果有圣经的我们把它打开来。好，那我们一起 先来把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读过一遍，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我们一起念。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为我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口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免，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但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今天陈道要讲的也是有关一个很奇怪的人。最近我们主任牧师陈牧师一直用《使徒行传》来跟我们分享信息，讲的都是一些初代教会。所谓初代教会，就是耶稣过世了以后才开始有所谓的基督徒，那个叫初代教会的一些怪咖。这张图穿着白衣服的人是谁？牧师最近常常有提到，他是很喜欢破坏基督徒。对，是扫罗。后来他改名什么？保罗。对，你看他那时候就是看到司提缓被打的时候，他心里还满怀高兴的。可是呢，过不久，他被谁的光给照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要逼迫我？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他愿意离开他本来的一个团体，可能那些本来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的改变就不再喜欢他了。或许我们还在学校的人会有更深的那种感触。所以扫罗他是一个怪咖。亚拿尼亚呢，他也是一个怪咖。因为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有讲到他做了什么样奇怪的事情，你们还有印象吗？他去为谁按手祷告？对，哇，大家都很专心有在听哦。好，对，当他要去为扫罗按手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扫罗其实他三天看不见，可是呢，他破坏杀害基督徒的耳闻是一直不断。所以说实在，亚拿尼亚要去为他按手的时候，在他的心里或许也非常的害怕。如果哪一天，那一天他为他按手祷告以后，他眼睛看见以后，说不定他马上抓住他，就可以又去领赏，或者又可以被提升他的地位。所以在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基督徒总是做那些很奇怪很让人家不能够明白的事情。甚至巴拿巴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知道 扫罗的改变以后，他不断地把他介绍到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去，这也是一个很异类的一个人，也是怪咖一个。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是诗人写的，这个诗人我们就必须要延续到七十篇。七十篇是写大卫写的诗，大卫写的诗在七十篇的地方是一个序言而已，然而我们今天读的是一个祈祷的诗，是大卫祈祷的诗。虽然他在受苦当中，他被追赶被追杀，他仍然要赞美。很多人会觉得说，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奇怪呢？在受苦的时候埋怨都来不及了，要找一个可以让他转移他的愤怒的人或事或物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赞美神呢？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其实主里也有讲到，我们要赞美不是说因为我们喜欢吃苦，而是每一个苦对我们基督徒都是非常有意义。然而这个赞美呢，是要赞美在天上的父神，他是自有拥有，他全然的大有能力，又永远信实。所谓信实就是说，他不会像我们人，今天跟你说好，我想要跟你做好朋友，明天说哦，我有另外一个比你更优秀的，我不要你了。人很容易会改变，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却不会轻易像人那么样的随便的来改变，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赞美，是因为赞美他的本质。所以大卫他是非常认识神的一个君王，但是大卫他说实在的，他也非常的辛苦。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用甩石机打死了敌人非利士人高大的哥利亚。当他打死他那个高大的巨人的时候，全国举腾欢唱，包括扫罗王，这是旧约的扫罗。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会有相同的名字，那你要去给他厘清他是什么年代的，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图片来看到，可能他字比较小，但是他这里的图片就是在讲说，当群众特别是妇女会常开心的跳舞唱歌着，一直说着刚才所讲的那一句话，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么样的一句话，就让大卫陷入不断的被追杀的困境当中。所以大卫他的人生，他的一生并不像我们想的都没有风没有浪，他的人生其实是经过很多的熬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晓得神是在熬炼他，因为他将来要成为一个国王。所以每当我们受更多的苦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神，因为神他看得起我们，他要磨削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荣耀的器皿。接着我们要说到，当大卫开始被追杀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开始逃跑。其实扫罗好几次用枪想要刺他都没有刺到，所以他就开始了逃亡的一个生涯。他跑到了一个祭司城叫耶伯城那里，他肚子非常的饿，他也去说了一个谎，说是扫罗王要他来的，然后这个事情是不能讲的。所以大卫并不是说完全都不会犯错，他也曾经犯过错，可是他到后来其实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把有罪当无罪，也不会把无罪当有罪。所以其实大卫他虽然有被祝福，但是神也是有让他吃非常多的苦。他到了那个祭司那里，就跟他要了一些饼来吃，结果没有想到，他以为他逃到了那里，应该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事情，没想到有一个间谍是以东人多疑，就在那个祭司的附近看到了这一幕，就偷偷的跑去报信。所以扫罗王呢就带着他的军队就杀到了这个耶伯城。然后因为这个耶伯城住的都是祭司，当扫罗王非常生气的时候，他说他叫他的部下把这些祭司都杀掉，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祭司是神所高立的，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动手的，所以没有他的部下听了不敢做任何的动作。结果扫罗王 叫这个以东的多益去杀他的时候，他很快的就真的把那个城里的祭司杀了，甚至他们家的男女牲畜都一并给杀掉。因此大卫听到这讯息，其实他耳闻以后，他就开始又展开逃亡，他跑回他自己的家乡去看他的父母亲，在那里他遭拒了一些欠债的，心里非常难过的，或者人家不喜欢的，所谓的一群乌合之众，就这样彼此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帮助，就成为了一个军队。但是神很祝福他们哦，他们也曾经战胜过敌人。就这样他们好多人聚在一起，当然需要先解决的就是吃的问题。他们来到了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叫拿巴，他就跟拿巴说，我常常人在一起，我对你的牧羊人还有你们的仆人都非常的好，也很替你们照顾你们的羊群，现在我真的有困难了，好不好，你可以给我一些食物，好喂养我这些的部队，这些的跟随的人。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拿巴非常的不开心，他却说了一句话，一样一句话就能够惹怒大卫，这是让我们很值得去省思的。拿巴不但不给他东西，还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很多，我为什么要拿食物给那些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很难想象说，为什么大卫他面对一个真的想要拿他性命的人，就是扫罗王，他不轻易的出手。可是为什么拿巴只有说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气到不行，叫他的部属带上刀，打算就是要往拿巴家里去，想要去把他们家所有的男丁都杀掉。当然有人说大卫他不想要杀扫罗王，是因为扫罗王他是经过神高抹的，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杀神所高的。那也有一说是说，因为扫罗王他把女儿米甲嫁给了大卫，所以他不杀他的岳父。其实这两种的原因我觉得都蛮合理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是因为大卫他敬畏神，他不自己动手，他宁可交给上帝 来处置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圣经也有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这样让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也会觉得大卫怎么那么奇怪。对一个真正想要取他性命的，杀他好几回还追到旷野来不放过他的人，他居然一再的放过他。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 PPT。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读到，就是大卫带着他的部下来到了拿巴这个地方，拿巴这个主人的居所这里，要不到东西以后他非常的生气。当他要杀他的男丁的时候，仆人跑回去跟他拿巴的太太叫亚比该。亚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又很有智慧的妇人。那仆人呢就赶快跑去跟女主人说，糟糕了，我们的主人说了那些不好听的话，惹怒了大卫，他已经准备带着刀往我们这里来。这个女主人真的非常的有智慧，而且反应非常的快，她赶快准备很多的食物，做了很多的饼，又杀了一些的羊，带着这些很多的礼物迎着大卫的军队那边走去。当她遇到大卫的时候，她赶快匍匐在地上，然后马上就说愿这些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是这样的谦卑，加上他的礼物，让大卫就整个的怒气就渐渐的没有了。接着他又有提醒到他一句话，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亚比该不但谦卑的匍匐跪拜在大卫的面前，还提醒他说，建议他不要去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对大卫来说，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听到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时候，他果真真的醒悟过来。他又跟他讲说，耶和华已经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领做以色列的王。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5:30-31，亚比该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令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这里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也都觉得这个亚比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妻子，也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帮助人的，提醒大卫不要流无辜人的血，不要在血气当中来做事情，以至于让大卫本来是在一个只看世界，能够提升到他的境界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亚比该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他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他先生正在那边喝酒狂欢，可能也烂醉如泥，所以呢他就不想去打扰他的先生，他就让他先生好好去享受他的晚宴。到了隔天早上的时候，亚比该才去跟他的先生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结果呢，拿巴一听就整个人就吓呆了，十天以后就死了。所以在查经的时候，有人说根据研究，这个拿巴应该是听了以后吓到了，以至于他中风，十天以后就死了。当然也有一说说是因为他太小气了，小气到不得了，所以气死了。 当然最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有去读经文就知道，是耶和华神他的主权，他已经决定要拿走拿巴的性命。接着呢，很快大卫就来问亚比该，你的丈夫都死了，那你要不要成为我的妻子？结果没有想到亚比该很阿萨利，把喉咙宽宽呢，五个仆婢女婢女带着就跟着大卫走了。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很可爱，有那个资优班的学生就说啊，你看嘛，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大卫会想到要娶亚比该，因为经文有说啊，他说求你纪念婢女啊。结果传道觉得非常的另类的一个解释，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这样呢？因为他说我常常看韩剧啊，韩剧都是这样演的嘛，就是要叫他要记得他，要不要忘记他嘛。我就觉得查经真的是可以很好玩的，因为他们信主没有很久，所以他就把这个求你纪念婢女当成是说啊，他在暗示他说，哎，你哪一天你可以娶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亚比该去献上礼物的时候，他根本不晓得他先生会不会死掉，他哪敢做那种事情？何况在旧约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亚比该敢做这样的事情，已经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女性了。我想她应该没有那么大胆，可以预测到她的先生会就这样被上帝给接走。所以她这个纪念的意思是希望有一天当大卫你得到祝福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你也要祝福我们家，或者你真的要去处理要去好像就是说你要去报仇，或者是你要生气的时候，请你也不要感性杀绝，就是你要纪念我对你的好，希望你也一样能够祝福我的家人。就这样让这个拿巴的家族就逃过了那个血灾，也让大卫真的没有犯下那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所以同样的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讲得好，而且怎么样帮助一个人从他在情绪里，在肉体里，在血气里想要去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他定睛在主耶稣，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今天我们看了这些的人，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在我们的特质里面有没有扫罗的影子，扫罗王的影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喜欢被人家尊敬，被人家很好的称谓，或者我们有时候也很喜欢跟人家计较跟比较，或者我们自己常常都不听上帝的意思，只听自己的意思。有时候神可能很微小的声音跟你说，不要再看电视，或者说不要再玩手机等等，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查验你到底是要听神的声音还是听自己的声音。神的声音总是带领我们往那个好的方向走，但是我们自己跟世界总是希望我们往那个黑暗的地方走去。或者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杀你的人你却可以原谅他？第一次是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躲在那洞穴里， 这个洞穴，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如果神把我们藏在他的至高处的隐秘处的时候，就像是在那个洞穴里，敌人是看不到你的，你可以很平静安稳在那里。所以呢，扫罗王去那里如厕的时候，他也没有杀他，他只不过割了一下他的衣襟，作为一个记号，告诉他他对他真的没有想要害他。第二次他又可以很轻易的杀了扫罗王，就是在这追杀的过程当中，他们总要睡觉，扫罗王的军队跟扫罗王在睡觉的时候睡得很熟，其实他的大卫的部下跟他讲，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要赶快把他给刺死。可是在他的里面，他知道神不会喜悦他那么做，所以他又第二次的放过扫罗，他只拿了他身边的水瓶跟他的武器枪，两次他可以轻易的杀掉扫罗王，他都没有杀他。甚至我们也可以回想，在大卫开始逃亡之前，如果读过大卫的故事就晓得，其实那时候扫罗王常常睡不着觉，有恶灵，就是不好的灵来搅扰他，让他睡不着，他需要一个人为他弹琴，有人帮他找到了小小年纪的大卫。结果当他知道有人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时候，他就心里非常的愤怒，他很害怕他的王位不保，所以他几次想要刺大卫，结果都没有刺到。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人，就像新约里面有，旧约里面也有。当然大卫也不见得他全部都没有犯过错，但是他的确是敬畏神，而且对罪非常有敏锐度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怪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不是这么简单的翻译而已，它还有奇迹的解释在里面，也有奇事，当然这个奇事就是奇奇怪怪的，奇奇怪怪的事可能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在这个谈到怪的时候，传道今天主要要讲的，或许很多人也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像我开始去读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别人还不觉得我很奇怪，等到我真正有感动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时候，开始有很多奇怪的眼光跟一些的话语就不断的被我听到，他们也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么困难的一条路，是不是我在婚姻上面有了问题，或者是我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必须要用这样来跟上帝召唤。也有人以为说，或者是我很喜欢当牧师，不过要坦白说，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我从来没有想过传道人这个呼召，所以我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在计划我前面的道路，我只能够说一步一步的跟着主走，虽然别人觉得我很奇怪，甚至也有人当面跟我说我怎么个奇怪法。当我很伤心难过的时候，当天的晚上神就是用今天的经文来安慰我，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的意思，或许别人觉得你很奇怪，但是却是神所喜悦的。我不晓得在你们的过去或是你们的现在，是不是也有人会觉得你们很奇怪， 当然陈道不希望我们的奇怪是那种喜欢霸凌别人，或者喜欢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就觉得我就是这样，要不然要怎样。我希望我们的怪是不伤害别人的怪，那个怪是像大卫一样，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他可以杀死扫罗王，他却没有。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他很软弱很懦弱。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来喜悦的事情，可能在世界的价值观看来却是软弱的。所以或许别人觉得我们好像是很愚昧的，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去玩却要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好辛苦赚的钱干嘛还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很多人都会觉得基督徒很奇怪。然而基督徒在台湾不到 10% 的人，对这样的比例说起来，在台北已经比较接近 10%， 在南部就比较 更难。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基督徒很奇怪。最近教会也来了一个姐妹，因为她的家里附近全部的人都是拜拜的，所以每当她要来教会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压力。她会觉得她很害怕她的邻居看她很奇怪。所以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能够这么样的坦然来到这里，不在乎人家的想法，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还有很多人想要成为基督徒，却有非常多的拦阻在他们的里面。也或许你现在处的环境常常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干嘛吃饭以前要祷告？那干嘛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传道要用哥林多前书4:3-5，我们来互相的勉励。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保罗写的哈。我们一起念。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要显明引擎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那里得着称赞。其实神真的很乐意看到我们的美善，我们却常常误以为他等到时候到了，他是要来处罚我们。我们很容易把神想成像我们的父母亲那么的严厉。可是呢，你如果再仔细的读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第8节，他就说，因为你如果从第7节读，他说许多人以为我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这里也就是说，神他其实常常都很想要找机会赞美我们鼓励我们，可是我们常常都误解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啊，神一定不爱我了。像我的爸爸，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啊，我都年纪那么大了，我做了那么多不对的事情，我现在等到老了没力气了我才会信主，这样好像太对不起神了，这样好吗？感谢神，神让我有一个马上神就给我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比那个浪子还要好太多倍了，你不但帮祖父母，就是我的祖父母还了负债，又养了我们4个孩子，又栽培我们读大学，然后又买了房子。我说你比那个浪子好很多，神一定非常爱你，等你很久了。我爸爸真的到后来他非常的感动，他也决定要成为基督徒。不过没有想到，就是在病房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为他施洗，因为他最后并发症过世。当然我也跟神 argue 了很久，我说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因为他都没有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教会的生活。不过我想神的时候是最美的，我相信他有他的计划，每一个日期都是最好的日期。我感谢神悦纳我父亲的灵魂，因为我的亲戚也在做梦当中，在一个基督徒的亲戚，他说他看到我爸爸他去拜访我爸爸，结果他天上的房子是非常的漂亮的，是好像是金银一样，然后不断的唱着圣乐，有很美的音乐，然后他跟我爸爸的对话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给了我们家人很大很大的安慰。我就知道我的父亲他已经被上帝所悦纳。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不配，我们不好，可是神却不是这样的看我们。不论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做。但是我要说，像大卫这样一个从小就不被在乎的一个人，当撒母耳去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把他叫回来，这样一个被忽略的孩子，最后却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王。当他要成为王之前，也没有那么样的顺利，他还需要经过面对被追杀的日子，被嫉妒，被陷害，但是在他的心里想的永远都是赞美神。他永远都相信神会来保护他，会在他走不下去的时候出手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诗篇150篇里面，光大卫所写的诗就已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甚至是超过。我也给他 Google 了一下，里面也有一些呼求神的，但是在呼求的当中，他又不忘继续的再来赞美他的大能。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就不会再一直注视在我们的困难里面，因为当我们注视在我们的困难里面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并没有帮助，只会消耗我们自己的灵力跟体力。所以我们要学像大卫一样，看似软弱却是勇敢，看似愚昧却是敬畏神有智慧的人，像是要被打倒了却又再次的站立起来。但愿今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紧紧地抓住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又信实的神，在这个冷漠又孤单的时代，恳求你赐给我们有像约拿丹和大卫彼此忠心的朋友，也求你赐给我们有像亚拿尼亚或亚比盖这样的一个有属灵洞见的朋友，帮助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赐给我们可听的耳，受教的心。谢谢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我们永远的避难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站在我们这边，谁又能抵挡我们呢？主，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虽然眼前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些困难都要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主，我要为这些困难献上感谢，我要为这些困难献上赞美，因为你要来扩大我们的度量，因为你要将个不震动的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靠着你站立得住，刚强壮胆。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